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山西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尊重自己，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
天地天地相地连天相天连地，天地天地将我们带回天父的怀里。
天梯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时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1996年3月2号，在美国洛杉矶维斯考宾纳咖啡杯印，由台湖基督教会总会家庭部为遭遇婚戒或失婚的女士们举办了第一届单亲妈妈营，主题是雨后的彩虹。我们衷心希望遭遇婚变或者失婚的朋友们，对于前途仍然存着盼望，就像一阵大雨之后，在天边还可以看见那一道亮丽的彩虹。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狂风暴雨时期，对于为人父母的确实是个挑战。现在让蔡茂堂牧师也是蔡医师来帮助我们更了解青涩的少年。
那我们进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我用青涩两个字就想到橄榄？橄榄在还没有经过制造的时候，在橄榄树上很漂亮很清脆，我们家后面就有十几棵橄榄树，所以我把它称作橄榄园呢。耶稣基督要死掉以前的前一个晚上，就到一个橄榄园去祷告，在那边还痛哭流涕，有没有？那个叫克西马尼园，他在那边跟上帝挣扎，所以我说上帝赐福我，我有一个橄榄园，我难过还可以去那边跟。那有一次呢，我还不想到什么树，那有会友来看我，我就带他去。哇，我们后面有，我们是住在那个山坡，所以我跟他说，我现在是山地的。那个山坡都是橄榄树，那个都是掉下来就长嘛，长了十几个，好大好大。那我不懂那什么，说那是什么？他说这个橄榄树啊。我说哇是啊，我就马上就点一颗就放到嘴巴，哎呦，真香啊，好涩好涩。他说这个是美国橄榄，叫美国橄榄吗？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切头切尾，然后纸把它弄出来，就一个好像圆筒那种橄榄，有没有？不像我们台湾那种大的，是那种。我说这个怎么吃啊？他说不是啊，这个还要制作啊，对不对？你收了以后还要拿到工厂，然后把它切皮，然后切头切尾，那个纸拿掉，然后它要泡在一个东西，把那个涩的部分慢慢的把它泡出来。那泡出来以后就很干，知道吗？就很干。我讲青涩的橄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真的是放在嘴巴里面好苦好涩，他需要一段时间要慢慢泡，把那个涩的味道泡出来以后就苦尽甘来，甘的味道在后面，可是这个涩的阶段是很难熬的。就后来讲一讲，我就用这个青橄榄来做我们这个题目的开始，真的是不容易熬啊。那么跟我们讲一般来讲，不要讲单亲，就是一般的青少年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啊，我用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方面叫做生理的快速成熟，这个进到10岁 现在有的人甚至快一点哦，九岁，一般来讲十一、十二岁，女孩子、男孩子就开始进到生理的成熟期。我们人呢，在成长呢有两大 spur， 这个 spur 是两次很快的成长哦，一次是刚出生的时候，刚出生那几年，就是一个很大的 spur， 然后就慢了，然后再一次 spur 就慢了。第一次就是出生，可能到两岁吧。那第二次就是 teen， 是你量他的体重，量他的身高，什么都好，就是刚出生到两岁的时候，那个衣服都很快就要换，对不对？因为他好像吹风一样。然后大到两三岁以后呢，他就慢慢下来，一再长的是比较慢。可是到了十岁呢，又第二次又来一个很快，你记不记得每年都要买鞋子，一刚买又穿不下，所以这个时期买那种便宜的最好哦，就马上破掉，对吧？因为你不破丢掉可惜，不丢掉穿不下哦，那就很挣扎。那由于这个呢，小孩子就很困难。他们长得很快，所以他们也是很不习惯。其中有几个给大家报告，你可以了解。第一个，他的肌肉长得比骨头快，就是说，不对，他的骨头长得比肌肉快，这样才更棒。他小时候，所以呢，本来小时候胖嘟嘟的，突然怎么瘦起来？你有没有感觉到？突然怎么瘦巴巴，好像瘦骨头一样，那个不是他瘦了，他是因为他那些肌肉就被拉开了，那个骨头先长快了，肌肉跟不上，所以呢他就很容易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开始东西就拿不好，真奇怪，这个小姐人东西现在怎么常常打翻东西，常常打破东西，不是他故意找你麻烦，你记得他的手脚会变得不灵光，懂不懂？因为他那些肌肉配合不上那个骨头，所以就我们叫 awkward， 做事情就是憋扭，常常会自己脚会踢到自己脚啊，了解吗？这是第一点，你要记得这一点。这个有一段时间，等到肌肉 catch up， 就是说赶上以后就好了，那就是比较过去的。我们台湾叫灯短了哦，在转的时候都是一个。第二个，他的心脏跟肺脏常常跟他整个身体又配不太上，换句话讲呢，他身体长得快，心脏的能力、护耳的能力常常比较跟在后面一点点，没有办法同时上来，所以这个是有孩子有时候很奇怪，体温中一点好像哇很有活力，可是待会儿睡着了，咕噜咕噜在睡觉了，不是奇怪，那年轻人不是很有活力，怎么很容易累？你会不会觉得常常莫名其妙不见了，还躲到房间睡觉去了，啊，待会儿又爬起来又很有力量的样子。那就是因为他的整个心肺体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不上，这是生理上。我们如果谅解的话，这段时期如果孩子不小心打破碗，然后什么，就不要骂他。他刚好是很敏感的时候，如果不了解，我们就是很生气。那么贵的东西你又打破了，又怎么样了？哈、哦，这段时间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生理上。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性的生理，这个是麻烦的。好、哦，以前。在三岁的时候，他曾经好奇过，对男生女生好奇过，我那个比较可爱小小的，现在这一次来就这个好奇不是完真的，这比较麻烦。那他成熟了，但是他也是搞不懂，虽然美国教育已经比我们好多了，我记得我们在小时候那个生理卫生最后一章老师都不教的，你知道吗？老师教到如果有十二章教到第十章，说最后两章题考不考，你们回去自己看。最后两章就是一章是男性性生理，女性性，那就不加了。那我们只好呢就乱看，就是能够抓到的书啊，怎么乱看啊，就乱猜。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得熬过来了，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好多了。有时候你看学校会给你一张要你父母签，说要给他们看 R 级的或是怎么样，你要同意不同意就那就不交哈、哦，那表示说他这个有进步，但是呢有进步是有进步呢，理论还是理论，懂不懂？他自己真的那个有时候跟老师教的还是不太一样，还是要摸索。那这个时期他很不容易从父母来问这方面的东西，常常他们是从朋友之间，知道吗？他们台湾叫起舞起出。私底下哈、哦，还有就是 playboy playgirl， 就是乱看，也是一样。虽然你今年好很多了， 那这个事情如果特别父母又一向对这方面又是当作罪恶处理的，就是我们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徒啊，这方面就是脏啊不好啊不可以谈的，那当然就更糟糕。如果父母还比较 relax 一点的，可能还稍微可以帮他一点，可是你就说啊，我很刚刚跟你讲孩子也不一定 ready 要跟父母谈，所以不要勉强。这方面你只是态度上就是啊 ，Daddy B 比较放自然一点就好了、啊。他们自己会想办法找到他们的答案。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么倒霉的，我们还是长过来的，我们还是生孩子的，所以不要怕。你不要一直担心他会怎么样。这种东西是不教都会的，只是有时候摸索一下就好了，懂不懂？不要 make a big deal， 不要哎那个。那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目前的对性的观念跟我们的时代真的有不同。啊，这方面也是一个我们比较头痛的。他们觉得那个没什么。你知道百分之多少的男女孩子都有性的经验吗？对不对？这个是他们所活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要慢慢的怎么去面对这个小孩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第二个，人格的分化独立，我从生理上讲了，现在讲心理上。小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就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最辛苦的就是要形成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个叫 identity，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观念，但是这是一个他要第一个发现什么是我的想法，什么是妈妈的想法，什么是爸爸的想法，什么是我的决定，什么是妈妈的决定，什么是爸爸的决定，什么是我的爱好，那个是妈妈的爱好。他要开始搞清楚以后，他才有他的这个独立的人格。我讲过，一个人最好是有独立的人格以后，再找到一个独立的配偶，然后两个结婚才会有幸福。那这个阶段刚好他在挣扎这个，所以呢，他为了要独立，有时候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这是不得已的，请大家了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为了要表示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只要妈妈讲什么，他就说不是；只要妈妈说不，他就说是。所以你能够了解，就比较能够接纳。如果不是要不得的事情，就让他反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要会分，有一些事情真的是要命的事情，我们只好坚持。那种事情还好，不太多。不要把头发的长度、颜色、衣服的穿滑，在裤带里面还是裤带外面，衣服的长度成为 big deal， 在那边一天到晚跟他过不去，那个划不来，因为你需要跟他过不去的那个筹码不多，你要留着放在最重要的事情才来跟他 argue。 你在表示你用光了以后，你没有 credit， 你要搞清楚。很多父母就这一点搞不懂，他如果真的你觉得重要的事情不做，他衣服穿的邋遢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衣服上面跟他搞的关系很不好，又重大的事情他不甩你了，那你不是亏多了？很多父母就一直在这方面就是过不去。那这个也是因为他要形成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方面你想一想嘛，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了不得嘛，不是吗？ OK， 这是第二个，人格的分化独立。他这方面就有一个所谓代沟的问题啊，就是在这里来，他这一代有这一代喜欢的音乐，那个声音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听了就是我很高兴啊。那没办法，他那个没有调的啦，那个只有换，就是这样。像我们的孩子啊，一个弹贝斯吉他，那一弹起来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也不好听。那还好，那声音还好。第二个说要打鼓，哇，他弹的，你要不要给他？还是你要跟他拼，对不对？可是你要呢，你代价就来了，晚上不得安宁了，他咚咚咚咚。那这个是不是重要？那这个就是被人慢慢被人跟他商量，懂不懂？而不是说家规怎么样不可以，所以慢慢让他觉得说他是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权利。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在一个屋顶下面，那大家来打商量，是这样的态度。你越早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格跟他商量，那么他跟你合作的可能性越快。这一点你记得啊，这是关于他人格要分化独立。第三，价值体系的摸索。一个人除了知道我是谁以外，他还要开始，我上一堂讲过，开始阻击他的什么对我来讲最重要，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了、啊、很可能小时候乖乖的跟你去教会，这个时候开始说他不去教会，那这个很重要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很重要咯。但是你痛苦也好，你失望也好，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才能决定的事，你这句话要吞下去，很难过卡在那里吞下去。你什么你觉得很重要也好，你觉得难过也好，要信什么教最后是他决定，要跟谁结婚最后是他决定，尽可以讲你的给他参考，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要左右他，做不到，顶多逼他提早跑掉。他就唱那一首歌，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他的 target 是16岁，你不要以为20岁才会出去。16岁干嘛？他可以有驾照，他走了。有的人还不到16岁，他就请一个16岁把他带走了。有没有？有。所以这个要注意，有关价值体系的事情，你除了好好把你的价值跟他分享以外，你就是要尊重他。这个尊重一旦失去，你包输的啦，懂不懂？孔夫子的书包，包书的。我们书包包什么？包书的嘛，对不对？记得这一点。那有的人听着就，那怎么办？凉拌。第四个，亲密关系的彷徨，因为他的性荷尔蒙成熟了，他开始也跃跃欲试，要跟别人有亲密的关系。常常就是生理长得快，心理还比较慢，所以他很快就在性方面跟另外一个人结为一体。可是，在心理方面，他还没有人格的成熟，所以他也很挣扎，知道吗？很多男孩子跟女孩子有了以后，他又不能负这个责任，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就骂他，其实不是，他是在那边彷徨，在那边挣扎，他需要父母给他一个确定的价值体系当他的参考，但是他不会完全听你的。这一句话你听好，有的父母就说啊，既然是这样，好了，那有关教会我就不讲了，这是美国的做法，知道吗？他强调在教育当中不可以把你的价值给学生。这是美国，他们叫做 liberty 的自由，他的自由就是有关价值方面的事情是个人的事情，我刚才也是这样讲，可是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不是回复到权威体系，你知道吗？我们有两个体系 authoritarian 或 liberty 的，好不好？我们被教长大是在那个权威体系下面长大的，就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个叫权威体系，知道吗？爸爸讲什么就是什么，妈妈讲什么就是什么。你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听过那句话吗？你那两个微波嘴，你就听了份儿。可是这个体系已经在瓦解了，瓦解取代他的是 liberty 的，就是你到校园要虽然够细腻，这个想办法。所以如果到学校，如果有老师在上面要讲说你要信耶稣，或是说你要怎么做，马上就会被 fire， 知道吗？美国被人是禁止传达价值体系到这个程度，他为了尊重人，我觉得这个太过火了。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这个小孩子他还没有成熟到有他的体系，他正在形成体系的当中，了解我意思吗？他需要你的尊重，他还是需要一个你给他的参考资料来给他，所以这个就不容易。你要又可以让他觉得你的资料好，又让他不觉得你强迫他，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难的功课。我们要活在这两个当中的三会，你了解我的事吗？这个叫做 paradox。 我觉得常常在人生的真理当中，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 paradox， 权威不对，自由也不对，那 不自由不权威怎么办？自个儿想办法，三会有 in between， 那个就是 ambiguous。 我叫那个 ambiguous、啊、不是 ambiguity，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当中，你不能绝对权威，你也不能绝对什么都不讲就让他。我想两个对孩子都不好，在当中求神给我们智慧，按着小孩子的年龄的大小，心理的成熟，我们要慢慢的从 authoritarian 慢慢的转到 liberty 的，了解我意思吗？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很大的智慧才能够转得好。OK， 小姐很小的时候不可以到外面去，就一定要跑出去，就要把她拉着，她出去都被车子撞死了，了解我意思吗？那个时候不能说尊重她，她要去就去啊，那不可以，对不对？可是假如果十几岁你还把她拉着说不准过去，那你就不对了。问题不是你怎么做，问题是你要了解孩子目前的情形，然后你怎么，我刚刚说陪着孩子长大，我们也在长大，知道吗？ We grow with our kids。 那么这个亲密关系的彷徨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这个时期如果说比如说他的双亲是很恩恩爱爱的，小孩子就比较容易从父母当中学会怎么样去 gentleman， 知道吗？怎么样做一个 lady。 如果不幸我们就在担心，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比较艰难，并不是就不能，就是小孩子要学怎么样这个夫妻相处，这个是我们担心所谓比较痛苦比较不容易的一点。也许待会我有机会再多讲一下，就是他们在这个时期在练习在学习这方面。第三，我们要讲青少年跟父母的关系。第一个就是长大认知的差距，这个意思就是说孩子以为我这么大，可是妈妈看你才这么大，这个叫长大认知的差距。对父母来讲，孩子永远是孩子，这个没办法，这个很好玩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护佐，他就是护理的弟弟啊，叫刘护佐的，他很会唱歌哈，唱歌，然后他就唱民谣，就有什么会他就会弹吉他唱民谣，唱一些奇怪的民谣给我们听哈。然后他有一次就讲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吗？他母亲姐，他说我已经五十几岁，我的孩子念大学的，但是我妈妈看到我还会问我说你那个衣服怎么穿那么少？哎，中午有没有吃饭？他说妈妈，我都五十几岁，都有五十天了呢。他说对妈妈来讲你永远是孩子，就是那个问题，没办法，你是妈妈嘛，一日为妈妈终身为妈妈，有时候还变成婆婆妈妈，本来是妈妈还招一个婆婆，啰嗦了。好，那么这个差距是不容易，这个差距是 teenager 的时候孩子跟父母争吵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换句话讲，我们都同意说有一天我必须要让我的孩子独立。我想我们没有一个父母说我要永远孩子跟在我身边永远听我的话，没有这样父母嘛。问题是那一天什么时候，他认为今天你认为明年啦，这个叫差距啦。好，那这个差距就成为我们必须要协调。那这个差距最主要就是说他可以有多少自由度，知道吗？这个自由度后面跟的是他能够承担多少责任，所以这个自由度跟责任要在一起，待会我会再提哈。第二个叫传统权威的怀疑，他要形成他自己的价值体系的时候，他不得不要对父母给他的所谓传统的权威的人，他会怀疑，而且他很有理由怀疑。为什么？小时候乖乖牌什么都听了，到现在十几岁他开始会想，而且他会观察了，他发现他的父母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你们有没有这样做？我有，你有没有？所以他对父母失望，没有任何一对父母是让孩子满意的，特别在十几岁。因为就智能发展来讲，小孩子在还没有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的思想我们叫 concrete， 然后到十几岁呢，他的思想变成 extra，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知道吗？我们人类的思想就是说具体的思想就是要看得到摸得到，就是很实际的他才会想，那些抽象的他搞不懂， 所以对小小你跟他说公益啊，说慈爱啦、啊，说什么他都不搞不懂啊，他只知道说你给我东西吃，我妈妈很爱我，所谓爱我就是给我东西吃，他是用这样的，那没有给他东西吃，要他去想象那个爱，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能力还不到那个抽象思考，一般到十几岁的时候，这个能力突然强起来，所以他很会思想抽象的问题，知道吗？abstract， 他很喜欢，所以这个自己很会看哲学书，你知道吗？因为哲学书所谈的常常都是抽象的问题。我自己回想我自己长大也是，他们初中开始就喜欢看那些什么尼采啊、我采啊那一类的，有没有？什么卡妙啊，什么异乡人啊，恶心啊，那么 nosy 啊，那个什么那些东西，哦，觉得自己很了不得，对不对？其实一知半解。对不对？懂是懂会懂，但是就很喜欢，因为开始要 practice 你那个 abstract thinking。可是你知道吗？当他第一次有 abstract thinking 的时候，他常常是把他的那个 abstract thinking 绝对化 ，abstractize。所以他真的相信，当妈妈告诉他说做人要诚实，他真的相信，所谓诚实就是绝对诚实。可是往回来看，妈妈并没有诚实。你了解吗？那我们要跟他讲，这个世界比较复杂，他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因为这个是过程啊，就是我们叫理想主义，这了解吗 ？idealism。所以这个时期啊，这个十几岁的时期，他对爱情也是理想的、完美的，他对什么，因为这些都要，他都是绝对的，没有办法，那这个就造成我们的困难了、啊。他就对你觉得说看不起你了，简单讲，所以为什么所谓对传统权威的怀疑？那过去爸爸最伟大，妈妈最伟大，现在他觉得不怎么样，我将来做得比你好。等到他真的上了大学，他才发现说原来如此。我那个等到已经过了，今年就过了。所以很多小孩子到现在跟父母的关系好起来，并不是你做得比较好，或是他怎么样，即使只是。他这方面的这个观念慢慢的了解了，原来人还是有罪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人性的软弱，这样讲一起你舒服一点，讲罪了的听了就毛毛的哈。就是说人还是人，我们知道是这么一件事，我们做到常常是跟知道有一个距离，那慢慢接受这个以后，那回过来就对父母比较能够谅解，知道吗？十几岁没有办法，你不要跟他辩，你越说明他觉得你越描越黑，懂不懂？所以这个时期父母比较聪明的方法是认错。当孩子抓到你的小毛病的时候，抓到你的尾巴的时候，你坦诚一点说，对不起，妈妈是跟你讲这样，那这次妈妈做的不好。好，你了解妈妈就是这样，我们人不完全，这个帮助小孩子长大是很好。所以小孩子长大以后，他也比较快会掉到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评估，不会一直在这个理想主义里面来看人，这样跟人家不容易相处，你知道吗？对，刚刚结婚的对象也不容易相处，都要完美的，可是常常找了，你要完美的，找到最后就是没人见了，知道吗？懂不懂？就是他又要什么都要 perfect， 结果找这个不够，那个不够，本来这个已经相当好了，找到最后一个随便啦，他男的就好了。因为你有一个黄金时期嘛，你晓得吗？哎，过去以后就是这样，所以一直在理想主义，对他前途来讲不是最好的啦。所以越早承认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罪人。如果以基督教来讲的话，说妈妈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啊。哦，不要一直撑着，小孩子你怎么会这样讲你妈妈？哈、哦，这样好一点。OK， 这是传统权威的怀疑哈、哦。接下来弹性韧性的考验。这个小孩呀、啊，以前你跟他讲了，他要相信。现在他要 test， 因为学校告诉他什么都要自己去试验看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最难的考验就这两个：你的弹性够不够，你的韧性够不够。所谓弹性，就是说你能不能在你的原则下面来了解这件事情，除了原则还有情况。我再讲一次，所谓弹性就是在你的原则下面，你还可以考虑这件事情除了原则还有情况。这里有两个，一个是 rule principle， 对不对？ 一个是 circumstance 情况。换句话讲，你能不能啊叫做法外施恩，你能不能情有可原，了解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在家里一定要有一些 rule， 对不对？一个家庭要活下去一定要有一些规则或是一些原则，我希望原则不要太多，少数几个，所以这个是不能碰的。但是孩子总是会碰，你晓得吗？碰到的时候他就要看你怎么处理，看你怎么处理。这个时候记得一点，因为原则是在这里，可是实际的生活不是只有原则，不是活在一个清清节节原则里面，它有实际的情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规定，10点以前要回家， OK， 这是我们家的家规，原则是这样。今天他10:05回来了，那你马上说，哎，你给我跪下，因为你10:05回来，你不晓得他是在路上汽车爆胎，他好不容易很紧张，然后把胎换好了什么回来，你都没有问，就叫他跪下，这个处理真的是不可理喻了。你看那个小孩子不可理喻嘛，没有受伤换了你的原则，但是要处理一件事情，除了原则还要考虑情况，那你了解吗？一考虑情况，你在处理的时候就有弹性出来了。弹性不代表放弃原则，弹性代表在处理的时候除了原则还要考虑情况，大家了解吗？这样的父母会让孩子觉得这个父母讲理，如果父母只坚持原则不考虑任何情形的，会让孩子觉得不讲理。他一旦把你归类成为不讲理，以后他也不跟你讲理了。可是他一旦把你归类成为不讲理的时候，你没得讲了，因为他觉得跟你讲的没用。所以有时候孩子一回来，你不要说你怎么那么晚回来，他即使有理由他也不讲了，因为他知道刚才就跟你讲你根本不考虑，所以他说那怎么样，你要处罚随便你，你就伤心了，对不对？他说看怎么样嘛，看着办吧。其实他是有理由，他是有事情，千万不要掉到那样的情形再来处理。可以的话在前面就让他觉得说你这样子是犯了规，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你知道吗？你就多了一点这样子，这个就是弹性，还要了解你是不是这样。第二个就是韧性，这个韧性就是说，你知道韧性吗？那个九龄城那个橡皮糖可以让你咬咬咬咬了5分钟10分钟，咬了半个小时它还是橡皮糖。我这样讲就叫坚韧的爱。